关于生的这一部分，导师大概用三个论题在做说明。第一个就是建生的目的，为什么世尊要建立生团呢？对于要建立生团的目的，导师用两个方面在做说明的，就是健身的第一义了，也可以说就是，也可以就是什么，健身的目的，健身的第一义。就是为了要住持佛法了哈，住持佛法。相对于健身的第一义来说的话，就会说到，第一义，那主要就是在十义当中。十义当中，十义就是建生的十种因缘，建生的十种因缘。为什么要建立生团？它有十种因缘，十种因缘就底下的就是我说第二个，就是建生的目的。建生的目的，导师用了两大段在做说明了。第一个就是先说明建生的第一，就是建生的主要的目的了，主要的目的。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为什么会是第一义呢？就说到他有健身的，有十种的因缘，就是为了十个目的，但是最主要的、最终的目的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正法能够久住了。好，理解了这个，我们就来看哦，这一段导师如何说明那个健身的目的了。说健身的第一义就是为了要住持正法，为了要住持正法。世尊教化那就风行的恒河两岸，恒河两岸。所以我们话当中有说中国跟边地是吗？中国就是指世尊在世的时候，世尊所弘化的区域啊，就是世尊有走到的地方。中国主要就是在印度的，就是恒河流域。恒河风行，恒河两岸啊，两岸。得到不少信众的奉行，不少信众奉行当中，有一些就从佛出家了，跟着佛出家，包括导师在《从我知道》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就是在赞叹僧宝的时候啊，就是说到就是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成嘛，这是随佛修行啊，就是随着佛出家。因为什么叫随佛修行者？因为世尊是适应时代世尊本身出家嘛，来随着世尊出家，随佛修行啊，出家。所以老师说净身莫喝身，亦莫衡量身啊，这是特别为了出在家众说的了哈，因为他是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身，没有办法衡量的。在家是在家居士没有办法衡量身团。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什么？对，前面就是佛跟身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说从佛出家了哈，就是从佛出家，因为佛也是出家。起初，世尊为了出家弟子提示了法位同受、财力共享的原则。这什么意思？就是还没有制一条一条的戒，那时候还没有啦，还没有制。等到出家众一多了，就开始制戒，开始制戒，让他。出家众一多的时候，让他和合，成为和合的，成为僧团的众，组织僧团了，组织僧团。世尊他之所以要以法摄身，不但是为了现在的出家众。什么叫现在的出家众？因为佛祖那个时代了，不是为那个时代的出家众，而目的在更远在未来的正法久住。什么叫未来的正法久住？就是佛陀 组织僧团不是为了当时的那个佛弟子啊，组织僧团，而且更为了什么？未来的正法久住，就是绝绝不渝的绝世大法，能够传下去了，就是先觉觉后觉，绝绝不渝的绝世大法能够传下去了。主要就是，所以说是更远在哪里了？更远在未来的能够正法久住，不会哈、哦、人气就法就灭了啦。世尊创觉的常道，世尊创这常道是指什么？常道，世尊创觉的常道就是佛不是创造实相，而是创觉实相。那个实相是法尔如是，佛出世或不出世，法尔如是的这样的常道了，创觉这样常道。所以包括世尊说到了八正道，那个还是古仙人道。古仙人道了，不是佛创造的啦，不是佛创造，因为就是古仙人道，也是法尔如是，古仙人道一定要依着这个古仙人道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解脱了。所以这个叫创觉的常道了哈，不是一般人，也不是天魔犯，天魔犯。导致一个破折号说印度宗教的神所能够转的了。印度宗教的神那就是梵了、啊。梵。梵也不能够梵天哦。梵天。或者是大自在天等等的了，那都是不能够转的了。不能够转的。这是非常非常难得，那只有佛才能够转法轮。所以要爱护的心也特别的关切，就爱护这样的法，特别关切的。所以发现了出家人的过失，就组织僧团了。组织僧团起来就是发生过失的时候就什么自戒，一条一条的戒就在那时候开始自了。成立僧团的第一就是为了住持正法。否则出家人过失不调整，不把它组织一个僧团，何乐敬为本的僧团啊？那也没办法修行，没办法自立，也没有办法利他了，也没有办法自己自立不到，自己不能够见法，不能够依法来修行，那怎么让正法久住？所以要组织僧团。所以看到有过失，组织僧团，组织僧团。僧团组织僧团的第一就是为了住持正法，有过失了，过失他就不能够修学佛法了嘛，不容易修学了，所以要组织僧团，为了住持正法。佛法虽然是探本的简要的，佛法虽然是探本简要，就是佛说的法，世尊说的法是探本，根本啊，而且是简要的，是吗？但是却是完成的咯。对世尊来讲，他只要一成佛啊，一切法就近圆满的完成了。所以在传部当中，就是在四地流部当中，佛弟子在传部当中呢，是可以引身阐发，可以做方便的适应，但是却是没有修正或补充的可能了，没有这个。我们是可以阐发，也可以引身，但是引身呢，不是在补充，也不是在修正。佛一成佛就究竟圆满的了，所以佛弟子的弘扬佛法是住持佛法，住持佛法，所以应该特别注意什么？佛法本质的保持，住持佛法，是吗？这特别佛法本质的保持，所以在引身阐发过程当中啊，要留意这个了。所以在戏缘当中不是吗？把流行于人间的佛法，老师用三大部分来做说明，是吗？第一个就是佛的法，老师说佛法就是佛的法，哪一尊佛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哪一尊佛？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那是根本的，是根本的。以这个为主，住持正法，所以关于诸佛常法。还有诸佛常法、诸佛法相，都是要什么？要去检测它，都要根据什么来检测？佛的法， 就是那根本的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那部分来做见证。所以要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就是世尊甚至说法的本质，虽然它是探本的简要的，但是我们的引身阐发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探本的根本的，根本的就是佛法的本质这一部分，千万不能够离开它了。我们的引身阐发都是要什么？都是要让这个佛法的本质呢，佛说的那个探本的那根本的本质这一部分呢，彻底把它阐扬开来了。而且说做方便的适应呢，方便的适应不是完全的随顺世间哦，在方便的适应当中呢，要能够契入到实相哦，所以能够我们常说咯，这是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法，是因为它能够依着这个方便法而渐渐的往什么究竟法的方向前进。所以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是能够依着方便到究竟，这样的法才成为佛法的方便法咯。如果不能够依着佛这样的方便法而到究竟，这样的方便就已经不是佛法的方便了，已经不是佛法方便法了，那就要正知是方便了。所以咯，我们弘扬佛法，我们佛弟子弘扬佛法要注意，弘扬佛法是在住持佛法，千万千万要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所以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世间就不需要佛法了。佛的本质如果一失掉的话，世间就不需要佛法了。这就是为什么佛法在印度会灭了，他就不需要了。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本质一丝一毫的存在了，世间就需要佛法了。各位啊，如果说印度佛法还有这样本质的存在的时候，外在的打压是打压不了的。外在的打压啊倒下来，终究之后呢会更发扬。会更发扬，就是因为我们佛法的本质跟基本上跟世间已经基本上是天化到基本上就跟印度教基本上就不太分了，所以最后一根稻草一压就死了。或者如果我们有那个生命力在，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还存在的话，打压之后一定会激发。一定不会倒，纵使暂时的倒，但是会激发到会更蓬勃发展。所以外在的刺激之下，然后就更警觉，那一定会发展的更好。不会齁、哦、外人一倒就一倒就全倒了，那一定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咯。就像现在咯，现在我们说有为什么有些人他还是同样的，比如说假设现在有那些传染的嘛齁，有些人同样在一起，为什么有些人还是没有得到，有些人为什么会得到？就好像我们平常一般的流行感冒，有人还是不会啊，有些人为什么会很容易，有些人为什么不会？而有些人为什么倒下去就完全倒下去了，一点刺激他就完全倒了。有些人呢喔、哦、可以逆增上给他刺激一下，喔、哦、他觉醒了、觉醒起来他就又起来。这些我们都自己要去思维他。所以咯，佛法本质的保持那太重要了。如果佛法的本质没有保持，那世间就不需要佛法了。因为世间法是更什么样，更是跟是我们的烦恼相应的了，烦恼相应。关于住持佛法，虽然在许多经当中是什么附属，我们看到很多经啊，因为大乘经啊附属什么王公宰官，附属鬼牛鬼 舍身，都附属在这里。其实除了附属阿难之外，就附属阿难不要忘记，因为你看好像我们说在第一次结集佛入灭的时候，第一次结集就是阿难送出什么金，阿难送出金，我们说多问第一就是阿难，因为他不单单记忆好，因为他随因为佛的侍者是吗，随时都没有离开佛，所以佛说法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在，尤其他记忆力特别好，我们说多问第一。所以除了附属阿难不要忘记之外，这正法久住的责任呢、其实世尊是郑重托付在哪里，僧团，郑重托付在僧团当中，僧团。所以咯，所以啊，我们不要像外道一样啊，所谓那修行就是赞叹那个一个一个的在深山的修行者，真正的要住持正法，那就在僧团，在僧团当中，真正的修行也要在僧团当中。因为啊，因为僧团，因为和乐，对于和乐对于修行的重要，佛陀都注意到了，而且只有在和，就是在僧团当中，人跟人之间呢、才能够怎么样发现我们的问题，也只有在僧团当中互相的教授教诫，互相的教授教诫，互相的成长。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佛法真的是中道，佛法跟世间完全是不一样的咯。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和合生的存在也就是正法的存在了。这里上面我们刚才说到那一张图是吗，生在及法在。这特别提到那个正法久住了。所以生在及佛在的在这里在我们说谈到这个生的这一部分比较没有提到啦。生在即佛在，最主要就是生在即佛在，最主要就是法身，就是在见法即见佛那一部分。那在这里在重视生团这一部分，那比较重视在慧命的这一部分。因为生团就是要传布佛法的，要住持正法的。就是要把佛的什么这慧命要把它传下去的这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到这个法身慧命的不同。我刚才也说到这一点是吧，为什么一直要跟让大家去体会这部分呢，就是慧命啊，深深啊，这是我们佛弟子比较能够亲切去感受到的。是吧，法身不容易感受。所以对于这个僧团这一部分，就是僧团这一部分，各位还是要去尊重尊重。因为到底到现在为止哦，到现在为止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要有僧团，还是有僧团，尤其在秽土当中清净的法床在。所以各位不要太分别咯，这个因为整个大海当中当然有鱼有虾有龙是吧，那也是要从那个初学者一直在生长当中好好的修学。出家众他也是从世间来的咯是吗，他有初学也有久学，这部分各位千万要注意咯，千万不要只是信佛信法但是不信身哦，三宝要让他记住哦，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所以呢身特别特别要注意咯。所以导师刚才说到了，导师还真不知道赞叹身宝。特别为了在家中说了一个偈颂，见身莫恶身是吗，那个偈颂了。这部分是谈的这部分不是因为我出家啦，不是因为我出家才这样说咯。我自认为咯，我在家的时候咯，我对这部分还算是非常非常的恭敬咯。非常非常的恭敬。一定要三宝要记住。 所以一定要见身莫合身，见身莫合身。这个就是僧团有问题，当然我们要可以说咯，但是是好意的，对于僧团说，不是在外面，就好像在家里，要在外面去传，要直接跟僧团，这个在佛陀时代都是这样，建议，都可以的，都可以。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呢，就是不要因为一两个啊，然后对这个整个僧团，就那个，也不要回。这个附和我世间一般人的，这是附和他咯。我们自己的内心都要知道咯。因为在一个一个的话，那就对整个的僧团都有影响了，都有影响。你看这个组织僧团的第一就是为了要住持正法。如果僧团没有的话，正法不容易就不容易传下去了。好，接下来就这个第一义是这样嘛，健身的第一义就是要为了主持正法，但是接下来就要说到了，这样是第一义，它总是有要健身的目的，不单单是这个啦，那第一义最终的目的就是主持正法，接下来就要说到健身的十种因缘，可以说就是健身的十种的目的啦，它为了什么而至这样的，因为因缘就是说我为了什么而至要建立僧团嘛，所以这样的十种因缘也可以说是佛陀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僧团的目的，也可以这样说啦，但是最终的就是第一义，最终的目的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住持正法。那接下来就会说到有十种因缘，十种因缘呢。他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也是要再更让我们去理解他，他的第一义就是在住持正法，就是为什么组织僧团能够住持正法。就会谈到十种因缘，先谈说住持正法就是组织僧团的第一义，但是为什么组织僧团就能够住持正法，为什么接下来就要谈的了，就要，但是这个就要先谈到十种因缘了。第一，十种因缘，第一个就是摄身，第二个就是即摄身，第三个就是令身安乐，然后第四个就是折服无修人，第五呢，就是有惭愧的人呢，能够得安稳住。就相对于无修，就是没有惭愧的了哈，没有惭愧的。啊，至于有惭愧的人，就得安稳住。第六个就是令不信德的人，不信德人能够令德信。第七呢，以信者增益信，以信者就增加他的信能。然后第八就是在宪法中得。肉尽得肉尽。第九，未生诸法令不生了，未生诸肉，肉就是烦恼是吗？还没有生的烦恼呢，就令它不生了。第八就是在宪法当中得肉尽，不然是得肉尽，而且未生的诸肉呢，就永不再生，不会好现在。不会现在就好像不会现在齁草都除完了，但是春风吹又生，不会齁，这个叶子摘下来等一下又在同样的地方冒出一个新的叶子，不会了，就是未生诸肉令不生，永远不生啊。然后第四个就是正法得久住，这里就要为什么会谈到十种因缘，主要就是谈到为什么正法能够久住了，这个就是十种因缘。这十者就是世尊自戒律的动机与目的了，而正法久住可以说是最后的目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健身的第一义，就是为了住持正法了。从正法久住的观点说，就是从正法久住就是自身。就是健身的第一，健身的主要目的。从这个住持正法久住的观点说，就是佛弟子要有组织的集团， 有组织的集团才能够使正法久住世间呢、啊。从这里来看嘛，就是渐生的十种因缘，十种因缘当中来，老实说，如果从正法久住的这样的观点来说，因为它是渐生的十种目的的最后一个目的，这样来看，它就是佛弟子要有组织的集团，就前面这些咯，色身啊，即色身什么等等的这些，然后到第九个。未生诸肉令不生，未生诸肉令不生，就是这主要就在指什么生团的那个生出家众，最后令，那就是这个未生诸肉令不生，那可以说就是第八个是诸肉都尽了、啊，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阿罗汉了、啊。这后面这两个就是阿罗汉了、啊，阿罗汉就是我们如果在声闻弟子当中了哈。在声闻道当中，阿罗汉就是他的最后的目标。声闻弟子他声闻道他不会以成佛为目标，他是以阿罗汉为他的目标。这个僧团的组合啦，世尊把它建立在什么立志的基础上，立志有严格的纪律，成为摄受僧众的向心力。这个主要就是在解释这个十种因缘啊，很总数就整体来说明这个就是十种因缘之间的关系了、然后这一部分说完之后，导师用六义把那个十种因缘是吗，导师设为什么六种意义来做说明呢、六种意义来做说明啊，这个就详述了，详述这个，但是这个导师把它设成六个来做说明，这不容易啊，这个要设这个是要有功力的设它了。第一个就是先谈到六义当中，第一个就是和合义。和合义啊，就是设两个，就是设前面两个，就是色身即色身的、啊、最后在那个科判六义当中，第一个就是和合义。和合义它是设哪两个呢，就是一者我们看那个十种因缘嘛，一者色身故，二者即色身故。老师把这两个色身即色身把它合在合义合在一起。好，我们来看老师怎么做解释了齁。就是色身与即色身就是集团的合。所以老师把这两个呢因缘把它合在一个，就是合义。合的僧众们有了法律可守。因为佛怎么样去摄身啊，怎么建立身团啊，就是弟子犯了过失了，佛就是一对了这个犯的过失呢制了一条戒，是戒啦，就是有法律可守。什么这个法律是什么，不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法律哦，这是法跟律啦。法跟律，佛陀是依法而摄身，依法就是这个法。依法而摄身，怎么样摄身呢？就是我们这个律就是平等也，平等也就是那个律嘛，就是这条一个一个的戒，让我弟子去守戒。还有不单单是这个戒啊，就是佛是就是佛弟子犯错了，有过失了，自得这个戒，不单单是这个，还有平常的日常生活啊，日常生活。都要去治啊，都要去治。所以广泛的就是这个律。不单单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家众出家众都有那个半夜刚才说了半夜都要送戒啦。我们一般说有250条戒是吗，记住戒就是送那些戒。但是不单单是这样啊，我们日常生活还是有规范的啦。所以说半夜都要送戒了。还有一般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皈依了，佛陀都有制了，都有制。所以有法律可守了齁，依法而摄身，依法而制这个戒律了齁。这才能够有这样的法律可守，才能够各安其分啊，不至于有意或者是无意来 违法乱纪了哈。这样的话就引起僧团的动乱纠纷了，所以这个是和合，就是摄生即摄生了。用什么来摄生即摄生呢？还是依法，依法来摄生了哈。然后接下来三者令生安乐，那就是导师说这就是安乐意，安乐意令生安乐嘛。因为和合之后，自然能够做到和合之后，自然就能够安乐嘛，是吧？和合安乐，有了和合安乐，是吧？和合安乐，就会清净了。就是有了这个立志的和合的僧团，就能够使僧众本身更健全，更健全就是更清净了。因为广大的僧众哦，虽然是闲愚不齐是吗？有的比较贤能，有的比较愚笨嘛，哈、闲愚不齐啦，或者是有的道德的自制力比较高，有的道德的自制力就比较低，是吗？种种的不同，但是有了立志的僧团，有了这样哈，那样的话，无惭无愧的犯戒者啦，在大众的威力之下，我们大众有他的威德力是吗？是吗？要我们在台下都很自在是吗？请你上台说法，我们就不自在了是吗？在世间呢、是吗？比如说开会，我们在底下都比较自在。哦，要叫你组织的话，哦，就比较不自在了。所以就是大众有大众的威德力了。所以在大众的威德力之下，威力之下，就不能不接受制裁了哈。不接受就不能寄生在佛教当中了。那这样有惭有愧的呢，就能够而真心向道，有惭有愧，能够真心向道，哦，这个在集团法力的保护之下，那就能够安心的为法护法了，不会因为人事的纠纷而退心。所以这样的能够什么折服无修人，有惭有愧的人能够安住，那就做到组织当中分子的健全以及风气的严肃，那就清净了。所以把这个折服无修人，有惭愧人得安稳住，这个就列在什么清净义，这都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了。到现在为止都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了，就是和乐净为本，就是僧团以和乐净为本，就在指这些了。和合安乐清净，就是前三义嘛，是立志僧团的三大美德，和乐净为本。僧团的三大美德主要就是僧团本身啊，僧团本身的三大美德。所以第四个就是外化义咯。所以前面说到的和合安乐清净，那是僧团的三大美德，就是僧团自身的三大美德。有了这个三大美德之后，我们才从这边出发外化了哈。外化义，外化义就是第四个。外化义就设十种因缘的哪两个呢？就是不信者令得信，以信者增益信，增益信就这个喽。这个可以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在家众了。或是对于世间人他有时候不信佛法是吗？但是他能够因为有这个僧团的，有这个美好的僧团，就是和乐净的这样美德的僧团呢，他能够让不信的人能够令得信，以信的人更增加他的信，那就外化。所以佛法的住持久住世间，不能够离开社会而独存。社会的信解佛法，但是社会的信解佛法做理学理的研究很少了。那主要依着佛弟子的行为来决定者多了，就是 世间人到底相信不相信信佛啊，主要的都是依照佛弟子的行为表现出来，让世间人相信佛法或不相信佛法了。所以有没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就难以引起世人的同情。各位，我们说到这个同情，各位，这导师用这个同情不是可怜的那意思哦，就是说这个同情啊，可以说就是我们班的同理啦。我们讲到同理，但是导师为什么要同情呢？因为是友情那个情啊，友情那个情，能够同理，就是能够理解了，理解，但是能够信是吧？能够信，对吧？信就不能够很难引起世人的信了，世人的信。但是如果世人误会或不满意佛弟子所代表的佛法，那个佛法的存在就要成为问题了，所以那一定要和乐清净的僧团。那僧团一定要有这个美德。如果我们的僧团不和乐清净的话，那个就没有办法外化了，没有办法外化。所以要佛教本身一定要和清净。和乐清净的僧团呢，才能够实现佛法，才能实现佛法。就是在佛有这样僧团，世间人就相信，是吧？就相信，就依着这样的僧团，就能够相信佛法了。这样就能够做到不信者就另信，以信者就增益信，就增加他的信心。这就外化义了。所以有这样的僧团，现在是。前面这个就是说到僧团的三大美德，主要就是这个整体的僧团，整体的僧团有这个三大美德的时候，接下来就能够外化，就是不信者令信，以信者增长他的信了。另外一个就是内证义，就是在这僧团当中的人组织分子了，就能够以宪法得肉尽，未生诸肉令不生。就是组织分子呢，就是有常无羞愧的呢，无常无愧的人呢，能够折服他，就是让他见，就是从无羞愧的人呢，让他渐渐的有常有愧了，而有常有愧又能够怎样呢？又能够安稳住。无常无愧的让他渐渐有常有愧，已经有常有愧的人都安稳住，就是修行啊。所以和和安乐不是为了享受，所以僧团的和和安乐要让他清净了，清净，然后依着清净，就是无常无愧渐渐的让他有常有愧啊，有常有愧能够安，就是安稳住。安稳住不是在那边享受，安稳住了，有常有愧，他又能够安稳住，就是能够在僧团当中有常有愧，就是渐修了。什么叫做惭愧啊？惭愧就是自顾不足，看自己啊不足够，所以要怎么样？轻济恶的，从众善的，修行了，那就是要惭愧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在僧团当中就有内证义，就是以宪法得肉证，得肉尽了，未生诸肉令不生了。所以僧团的集合不是为了要逢迎社会苟存人间了，不是。所以那叫外化义了，是为了实现大众的身心净化而得解脱自在的啦。在完善的僧团当中，人人是什么？是僧团当中的人人啊，就能够渐浅的如法的达到内心的净化。这主要是在指僧团当中的每一个分子了。 啊，至于我们有这个的时候，当然就是外化，外化让不信者什么得信，以信者增加信，那是什么意思？更增加信，那信徒啊，信徒的话就是，当然啦，那佛弟子都是信徒啦，在这里是主那外化外化的啦，世间人一相信的时候，他就能够信受佛法，那时候他也是能够怎么样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不但现在不起烦恼，未来也让他不生，是吧？到最后，就到最后一宪法得漏尽，就是尽智。我们一般说阿罗汉都有尽智啊，是吧？尽智无生智，就是尽智无生智都是阿罗汉的智慧啦，阿罗汉的智慧。当然在部派当中呢，在部派当中对于尽智无生智有不同的解释啦，是吧？有时候说尽智是一切阿罗汉都有的啦，尽智一切阿罗汉都有的。如果在有部阿罗汉是会退的，是吧？现在大家都在上俱舍论，是吧？那在部派当中就是有两类的说法，有两类说法。如果是有部的时候，有部他是这样说啦，就阿罗汉会退，出果不会退。而如果大众部他这样说咯，出果会退，阿罗汉不会退。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这里这样说啦，但是阿罗汉会退也不用太担心啦。不管是有部他说阿罗汉会退也不用太担心。他这一生啊，这一生到底见了，他一定是阿罗汉。他还是以阿罗汉入灭了，他不会再来的了。所以在这一生，纵然是有部他说阿罗汉会退什么，他是会退位的，但是也不用太担心这样的说，因为他这一生报底尽了，他还是依着阿罗汉入灭的。至于一般的呢，一般说阿罗汉不退，他说他只是退定，他那个阿罗汉位他是不退，有不同的说法了。如果这样来说的话，这两个智慧都是属于阿罗汉的智慧啦，就是尽智。这个尽智是什么呢？就是漏尽的，漏就是烦恼，烦恼一切断尽了。至于无生智，就是未来的诸漏不生，不会再生的，就无生，无生智。但无生智有在部会当中对于无生智还是有不同的解释。那在这里就是可以相对来说啦，无生智可以包括一个就是未来诸漏令不生。不会再生了。如果说阿罗汉会退的话，退到三国他还有烦恼了，是吧？阿罗汉一切烦恼都断尽，但是三国还没有啊。所以如果以有部来说的话，他就不能够了，不是每一个阿罗汉都能够得到无生智，因为他未来烦恼会再生，因为他的理论是说他还会退到三国，那时候烦恼还会再生，但是他不会永远退在三国。至少他入灭，他是以阿罗汉入灭的。所以这两者啦，就是内证义，就是净化身心完成到得到解脱，净化身心完成净化身心，真的这阿罗汉就完成什么那个烦恼断尽，烦恼断尽了就得到解脱了。第六个就是就近理想义了，就是第一组织生团的第一最后的目的，就是正法得久住，就是在和乐净的生团当中。这就是我们前面那三个，就是三大美德。这一段都在这里，这一小段都在总结前面的，就是和乐清净的生团，这个就是前面的和合义、安乐义、清净义，这个就是僧团的三大美德了哈，就是在和乐清净的僧团当中，能够适应环境而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仰，这个就是什么外化义，就是不信者令得信，以信者增益信哈。不单是这样，而且能够净化身心，就是净化身心，就是在主要就是在指这个内证义了，就是僧团当中的了哈，能够不单单是外化，而且能够内证自己身心，能够净化身心而得到自身的解脱，自身解脱。所以 没有忽略社会，也没有忽略自己，在集团当中实现自由。这样的话，自然而然佛法就达到久住的目的了。他达到久住目的，所以呢，导师先说到自见身的第一义是为了正法久住。接下来为什么又特别又提到十种因缘呢？自见身的十种因缘呢？你就要更详细说明为什么见身就能够的第一义是住持正法。为什么一见身之后就能够是让正法久住？哎，这个因缘为什么会是这样？就这样提到了。嗯，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导师论述的特色，是吧？嗯，这样我们就会很清楚明白了。所以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啊，对于我们说，对于要恭敬身宝，我们就会更在义理上更看清楚它了。好，接下来就结赞的了哈。我们看一下，至于关于这个，我们关于说自身的十种因缘设为六义哈，各位可以参照那个注附录三了，附录三会讲得更详细了。但是经过我们这样的研读之后，大概各位再去看它会更熟悉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最重要就是要至少我们在本文最重要是要去理解它为什么能够见前的僧团就能够让这个正法久住了，最主要是这个了齁。所以世尊以立法摄受身众齁，把住持正法的责任郑重的付托，因为是真的是只有这个才能够让正法久住了。所以啊，僧团是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以佛陀、达摩、顶立而称为三宝，跟佛宝、法宝、顶立平等并立，成为一宝，就是三宝。所以啊，读到这里啊，在家居士啊，对那身宝的这一部分的恭敬就自然要起来咯。身宝整个身团，整个身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或者三宝不祭祖啊，三宝不祭祖，我们说恭敬三宝，三宝不祭祖的话，我们的皈依三宝的那个功德啊，不会圆满的啦。而且要住持什么，各位现在要去听闻佛法，还是在僧团当中听闻佛法？僧团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僧哦，不是哦这个僧哦，不是现在这个一个的出家众哦，这个一个一个的出家众还是在僧团当中，这各位要去把它厘清哦，厘清它。但是各位是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僧，但是这一个一个的僧是代表这个僧团，而且他也是在僧团当中成长，这点各位特别特别要去注意，不要只是去注意那个哦那个就是已经修行的很好的哦，只是恭敬那一部分，那都错了。那样的话，对恭敬三宝的功德不会真的成就了。所以真的要见身莫合身，意莫衡量身。这样的话，我想这一部分我们研读到这里，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应该更能够体会咯。所以我常说咯，这个法我们都要时常的思维它，然后去做结合，然后依着法，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就真的看到，自然而然就真的就用我们这个法眼是吗？眼睛清清楚楚的看到，清清楚楚看到，那自然而然我们从内心来的情意就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 而且那是纯正的涌现出来，跟正法相应的涌现。这里又说到了是吧，又说到我们要正见为道。这样我说我要恭敬，我要恭敬，我自然我现在你看我的表情就看了，我自然而然你说表情那个就情义的是吗？有时候我们的说法有时候那个会表达我们的那个感动，那就是情义的。但在情义过程当中，我们要观察到我们自我观察有没有那个正见而来，看到清楚来的那种感动。这里的十种因缘我们也要这样咯，也要这样咯。而且不是只要看到一次哦，知道我知道啊，那没什么，知道的那个价值是不大的咯，真的不太大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知道，然后渐渐一次一次的从身头会一直了解了解哦，渐渐的熏习，一再一再熏习，让这个更理解了之后，我们那信心要起来，信心就跟感动就有关系了，就跟情义有关系了，信就跟信愿就跟情义有关系了。但是要在正见，所以导师常说正见，依着正见起正信，依着正信来起正见，正信来起正行。在这里我们就要这样子了，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这样就不一样。这个实在我有时候觉得齁，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很啰嗦，对这一部分一直常在说，但是希望各位能够接受这样的心意啦齁。就像各位也是一直时常在做什么事情，一直在叮咛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是吗？也是一直在叮咛，一定觉得它非常重要，一定会觉得那是一个关键，一个关键。所以呢，在这里我在导师特别提到这样哦，就是僧团是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了，真的是唯一要素。在现在没有，就是身在即佛在，身在即法在。在谈到佛宝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一点嘛，是吧？对，上堂课特别提到这一点。唯一要素，所以身呢就跟身团就跟佛陀跟达摩鼎立，成为三宝，并列起来三宝。这样的话我们来恭敬三宝，那就自然而然的，不会觉得委屈了。我觉得你还是人，你还是凡夫，你的烦恼还是有啊，跟我差不多，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会更体会为什么佛陀，导师在那个成佛之道会说到，意莫衡量身，不了解的，那在这里我们的稍微就可以理解到了，所以依着这个正见来起的那个正信呢，那不一样了，那个情义上的。信仰上的信愿上的那一份那就丰富了，而且来自于正见，来自于正见，真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去感受那一部分呢，就是正见为导的正信，正见为导来情义让我们的振奋的那一部分，在这边再提一下了。至于我们说到僧团的美德，和安乐清净是吗？接下来要更提到当中最根本的，就是和要如何和就是六合见了，就是六合见。六合见主要就是这为什么谈到四合，这主要是四相，我们说有四合有理合是吗？这里主要是谈到四合，理合是什么？理合理就是那见那个实相了，理合。所以要见法即见佛，那个只要是佛弟子，不一定是出家众，在家众见法就见佛，那个见法即见佛的那个就是理合，那个和理合就是理的和这个和众，那也是和众，那就不分在家出家的。那底下我们会说到的，那这里主要六合见，主要是在指僧团的六合见。真的四合这部分，这个呢，我们也不要离开三大美德当中的和安乐清净。但在和安乐清净当中，最根本的要先和当中才有安乐。但是和安乐不是为了享受， 主要是要让他在和而安乐当中才有可能往清净的方向前进。要清净呢，怎么样清净？那不是世间的清净。清净那一定要是什么？佛法当中什么叫做染污烦恼？最根本的就是烦恼。所以清净是要什么？净智身心，净智身心。但是这个部分呢，组织僧团最重要、最基础的就是要和合，所以要六合见。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等到下堂课再做说明了。只在说明为什么要谈到六合，就是不要离开前面讲的那个和合意，和合意。而这个和合意呢，最根源的在这里，然后一直发展下来，为的要说住持正法，这部分我们都不要忘记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我们来回向。